那今天是感恩节之后的第一个主日，那相信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感恩节时光，与你的家人、与团契、如亲朋好友们都有美好的感恩的聚会。那这是一个感恩的季节，也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诉说感恩的事，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来回顾感恩的路。那我们的神这样的爱我们，为我们预备着永恒的救恩，他更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好的天家。那这美好的天家就是通过这样更美之约来向我们显明，使我们可以得着这属天的确据。那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学习一段圣经中最难的一段经文，希伯来书第八章。那这段经文要涉及到非常之多的旧约的内容，所以你要对圣经有非常好的了解。那鼓励弟兄姐妹们也在这感恩的季节能够学习主的话语，激励我们对主的话语的渴慕，对圣经的渴慕。所以新的一年里，鼓励弟兄姐妹们要在学习主的话语上扎下深的功夫。特别请弟兄姐妹们来跟我读今天的经文。那今天的经文是圣经中最难的一段经文之一。好，我鼓励你们跟我一起来好好的学习和领悟。好，我们一起来读，请。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的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啊，请我这个请上面帮我摁一下。哦，等一下啊。好，现在可以了。好，请。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身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小到自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为无有了。希伯来书第八章的这段经文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前约，一个新约，到底圣经在指什么，到底这个前约对我们说了什么，新约又带给我们怎样的应许。那这样的一些概念对我们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难点。首先在我们学习这段经文之前，我跟大家回顾一下圣经给我们立了哪些约，哪些是在圣经中可以被称为约的内容。请大家看这个 PowerPoint。 首先在圣经中立约是被神称为约。第二，多数的约有一个立约的凭据，这是圣经中的约的一个原则。有些约是有条件的，有些约是没有条件的。好，请大家跟我回顾圣经中的约。第一个约叫挪亚之约，也叫彩虹之约，记载在创世纪的第九章。第二个约也是圣经中最重要的约，是贯穿于整本圣经的一个主线，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它记载在创世纪的12章、13章、15章、17章和22章。那在这样的经文中，神通过与亚伯拉罕立约， 把他的拣选、他的救赎和启示穿成一条主线，贯穿于整本圣经的始终。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抓住这个约，是圣经中最重要的一个约。第三个是西乃之约，也被称为摩西律法。这个约是与选民以色列所立，记录在出埃及记20章、利未记26章，又在生命记中重申。所以这是西乃之约。腓尼哈之约也叫平安之约，记录在民数记25章，那也后来也在以赛亚书和马拉基书中重申这个约。这是一个永约，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约。亚伯拉罕之约也是没有条件之约，西乃之约乃是一个有条件之约，它只是跟选民以色列所立。那下一个约叫摩亚地之约，记载在生命记的29章，它是西乃之约的延伸，是西乃之约的一个完善。第六个约也是圣经中极其重要的约，叫大卫之约，也叫弥赛亚之约，记载在历代记上17章、撒母耳记7章。神应许大卫从他的后裔要卷出弥赛亚，永远执掌王权。那旧约中的最后一个约就是神与以色列人另立，记载在耶利米书31章。那在这个新约里面，神要重新的去眷顾自己的选民以色列，这就是约的一个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了今天的一段信息。前约指的是什么？一会儿我们大家一起看。新约又给了我们哪些确据、保障和恩典？这就是今天我要领大家一同学习查考的这些信息和经文。今天我们这样一段短短的经文带给我们三个最主要的内容。主耶稣是这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所成就的新约，这新约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大功，以他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以主耶稣一次性的献上自己成为永远的赎罪祭。所以新约乃是救赎之约，也是主耶稣为这个约的中保。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个内容，也就是第7到第9节的内容，是旧约不及新约。最后10节到13节向我们阐述了新约的优越性。那在这些经文中，我们就逐一的来查考，逐一的来领悟圣经所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些奥秘。首先第6节是整段经文的一个总结句，他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是凭更美之应许所立的。在这短短的一句经文里面，向我们阐述了三个更美。首先他说职任是更美的，在这新约里面我们看见一个更美的职任。那什么是这个新约里面更美的职任呢？首先我们知道新约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与我们所立。那我也请大家思考一下，神为选民以色列设立了三个重要的职分，那也这个三个重要的职分就是君王、祭司和先知。那这三个职分很像今天美国三权分立的这样的一个构架。那在这三个职分里面，君王、先知和祭司，那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他把神的信息、神的审判、神的劝告自上而下传递下来。那祭司是人的代言人，他要一年一度来到神的圣殿中 向神赎罪，为百姓献祭赎罪。那祭司是人的代言人，君王是行政执行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大家看一看，真的很像今天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这是神所设立的三个领袖职分。我也请大家思考一下，整本圣经中有没有兼两个职分的，有没有兼三个职分的啊？我们知道君王加祭司，大家知道君王加祭司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可以举出来啊？那祭司与先知这样的职分有没有合在一起的啊？大家想一想圣经，知道啊，撒加利亚他既是先知又是祭司，对吧？君王加祭司，圣经提过一个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但是整本圣经中从来没有一个提到过他既是君王又是祭司又是先知的，唯一的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荣耀的君王，尊尊的大祭司，是最伟大的先知。这就是主耶稣所拥有的一个最了不起的职分，他集君王、祭司和先知于一身，这是更美的职分。那我也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耶稣是哪一个支派的人？是犹大支派的人，犹大是做王的一个支派，那哪一个支派是可以做祭司的呢？是利未支派。那主耶稣既不是利未支派的人，他为什么可以做先知呢？做祭司呢？这与律法的要求不相吻合，对吧？所以大家看出这段经文的问题在哪里？做祭司的必须从利未支派而来，这是律法的要求。那主耶稣既不是利未支派，如何可以做祭司呢？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点，就是主耶稣要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所以这样的经文非常奇特地告诉我们，主耶稣做祭司乃是君王加祭司的身份，要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那普通的祭司一次献祭还要再献，每一年一次要到至圣所献祭，但是主耶稣作为永远的大祭司，一次的献上自己就成为了永远的赎罪祭。所以这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那圣经中也提到过麦基洗德，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麦基洗德乃是无父无母无宗族无族谱，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圣经用这样的一段话语很奇特地介绍麦基洗德，乃是与我们的主耶稣一样。所以主耶稣成为一个更美的职分，乃是按照麦基洗德做永远的大祭司。他既是继承了犹大支派做王的，同时继承了做大祭司的血统。所以主耶稣集君王、祭司和先知于一身，这就是一个更美的职分带给我们的信息。那这段经文的第二个信息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乃是这更美之约的中保。圣经很特别的使用了中保这样的一个词汇。我们知道主耶稣做中保，他不仅仅是把人要带到神面前，他也要是把神的启示、神的救赎、神的恩典带到人的面前。那主耶稣是唯一的一位圣洁无罪的，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职分带给我们，把赎罪的恩典带给我们，同时他也担负起人的罪，能够向神去完成神公义的要求。所以这就是中保的一个含义。在古近东的时代，那每一个约都要有一个中保，那也有一个立约的凭据啊。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杀一只祭牲， 然后把祭牲的血啊，表明这个约是永远成立，只有像违约的话，就像这个祭牲一样啊。所以这是主耶稣同时担任了人与神之间的中保这样的一个含义。那这样的一个含义也非常的是一个施加救赎里面的一个难点啊。那主耶稣他以自己的身体替我们偿还了罪的代价，以自己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这是满足神圣洁公义的一个要求。那同时主耶稣也把恩典带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因着信回到神的面前，完成与神和好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主耶稣是这更美之约的中保。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这更美的应许。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这样的教导我们，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这就是主耶稣所给我们开的唯一的一条路。那这一条路是通往永生的路，也是与神和好之路。那在这样的恩典之路下，神给我们的是一个恩典之约，是一个赦罪之约，是一个有保障的应许。那这就是这段经文的第一节带给我们的信息。所以圣经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这样的告诉我们，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那在这个新约中，他也进一步的重申，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孽。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圣经中在罗马书11章这样的经文里面，再一次的向我们阐明，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如果你不懂得这个约的含义，你就不明白圣经这句话说的是哪一个约。当我们读完今天，学完今天这段内容，我希望大家能明白圣经在谈什么，这个约指的是哪一个约，那哪一个约是可以改变的，哪一个约是永远不能改变的。阿们，阿们。好，今天是一个很重的一堂课哈，那真的鼓励你们好好的听，知道神话语的奥秘，通过这样的约向我们完全的解明和显示出来。好，那这样的一段经文带给我们非常深刻的思想，就是神的选召和恩赐是永远没有后悔的，神所向我们应许的是永远要成立的。那这个约的基础就是圣经中的最重要的约，亚伯拉罕之约。这个约是给万国万民的，而不是给选民以色列的。那西乃之约是给选民以色列的，它乃是一个有条件之约。所以这样的一个约带给我们的信息，是让我们有着确据和盼望。好，这就是今天的一个开场白哈，听大家已经听得有一些云山雾罩，我们继续啊，请大家跟我读下面的经文哈，那7到9节，请。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请大家，请问大家， 这里讲的前约，或者说啊，他们也不守我的约，这个约应该指的是哪一个约啊？你们大家可以简单的想象一下啊，刚才我们回顾的那几个约，这个约应该指的是哪一个约？西乃之约哈，大家都答对了，说明大家的很不错哈。那这个约指的是西乃之约，也就是与选民以色列所单独立的西乃之约。那请问西乃之约有哪？为什么神说啊，这个约可以废弃啊？记得在耶利米书中，神亲自的向他们说：“我废弃与他们所立的约，就是指的是西乃之约，另立新约。”啊，那请问西乃之约有什么内容？有哪些要求？为什么是可以这样的？这圣经可以这样的说的？那在这先知书的第一卷何西阿书中，有非常多的经文啊，强调神要废弃西乃之约，另立新约啊，这是何西阿书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内容。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回顾西乃之约。西乃之约是神亲自的引领以色列啊，出埃及过红海之后与他们立的一个独特的约。那这个约是有条件的，它的条件就是守约神就祝福，违约神就刑罚，记载在申命记。那这里说前约有瑕疵，并不是说神所立的约有问题，乃是因为选民以色列没有能力遵守这个约，而显出人的瑕疵来。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解读，大家一定要明白，西乃之约不是有问题的约，而是人没有办法遵守这个约而导致的问题。那西乃之约，圣经也这样的告诉我们，它分成三大主要的部分，就是诫命、律例和典章。啊，记载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26章。那又在申命记进一步的重申，那诫命就是十诫，是你不可以不遵守的。那十诫的命令一直延续到今天。那守安息日由守主日所代替，知道希伯来书向我们显明，有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所存留，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守主日。不管你在哪里，守主日是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不管在哪里，在什么样的场合下，你要找到一个教会遵守主日，这是神对我们的命令要求。律例是由十诫衍生出来的社会规条，那这个是随着时间、地点、环境而有所改变的。以前的律例到今天不一定合适。那以前在圣经中告诉我们，如果顶死一条牛，它有什么什么的赔偿原则啊？那偷了人家的东西有什么样的赔偿原则？所以这个是律例的部分，社会规范条例。最后是典章，也就是宗教礼仪的条例、献祭的条例、节期的条例。那这都是神通过西乃之约向他的选民所颁布的。那宗教的条例到今天我们也不完全遵守，我们也没有人去献祭，对吧？因为主耶稣一次的献祭已经完成了永远的赎罪祭。所以这些律例典章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到今天有很多变化，但是诫命的部分是要求我们必须遵守的部分。所以这就是西乃之约的内容。这个约的条件是违约神就刑罚，守约神就祝福。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神对选民以色列引领他们走过了一个独特的历程。那西乃之约有一个独特的立约凭据，大家记得或者谁能说出来这个立约的凭据是什么？就是石板啊。对了，就是神用手指头写出来的两块石板做立约的凭据。那这个立约的凭据就保留在以色列人的那个会幕里面的那个 就是约柜里啊，有两块立约的石板，有那个马纳，还有亚伦发过亚的杖。那这些内容都向我们显明，神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带领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是在白天云柱，夜晚火柱，这样的神的引领下，但是仍然还背离了神的道路。那你就知道人真的是有一个罪恶的本性，即使是神亲手的引领他们还是会很容易就与迦南地的偶像去互通，与迦南地的人互通婚姻，而把偶像带进他们的世界里，去违背神，去得罪神。那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走过的历程。那很多人读了圣经，读了旧约以后，不无感慨地讲，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太不好了，他们很不听神的话，要拣选我们中国人，我们就一定能听话。哎，大家有这个信心吗？没有这个信心，真的，我们一样的是罪人，我们甚至还不如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是一个很懂得感恩的民族，他是一个很懂得持守神教导的民族。他们能够把圣经几千年这样的传承下来，他们的立位支派抄写圣经的时候都要沐浴更衣，禁食祷告，然后十几个人一起抄写圣经，抄错一个字，整个一篇纸全部作废重抄。所以他们非常严谨的遵守神的话语，才能够把圣经保留到今天。那以色列人是一个非常懂得感恩知恩图报的人。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在上海救了差不多50000以色列人。那这50000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国度以后，成了他们的中坚力量。所以以色列人对中国人非常的有好感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如果你走在以色列的大街上，会有无数个以色列人邀请一个中国人走在以色列的大街上，会有无数个中国人回家吃饭，真的。所以你知道他们非常的感谢中国，那他也帮助了中国很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民族。那真的换成我们中国人自己，我们的路比他们还会惨。不用说别的，我们真的想想我们自己背离神的路，就是经常的去会不听神的话，那真的没有像神，如果神真的去审判的话，圣经说的一句非常好的，我们早就成了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式。真的人靠自己罪恶的本性，没有办法去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和要求，所以唯一的途径就是等待神恩典的降临。那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第三个部分，就是新约的优越性。好，我们请大家来读这些经文。请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自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那渐衰的就必快归为无有了。那这几段经文告诉我们，神与选民以色列另立新约。那在这新约里面，神不是把这些律法写在石板上，而是他们写在他们的心板上。所以旧约的律法写在石板上，意味着说我违反了那个命令，我就受到诫命的刑罚。但是新约主耶稣告诉我们，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甚至没有犯那个罪，当我们看见一个妇人动了淫念的，于是我们就犯了淫乱罪。 所以新约乃是更高的义，不一定我们行动上犯了这个律法，而是我们心怀意念中犯了这样的律法，就已经犯了这样的律法。所以新约乃是更高的义，主要求我们从心里来遵守神的律法。但是我们旧约都守不住，新约怎么能守得住呢？我们行动上的律法我们都去违犯，更何况我们心里呢？如果我们问一下每一个人，你心里有没有犯罪，有没有个嫉妒，这个甚至淫乱，甚至看了一个漂亮女孩动了淫念，甚至我们恨弟兄，如果我们这样问下去的话，你发现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完成神对我们这样的要求？那这就是恩典之约的开始，是当我们人在守律法上的无能为力，于是神就帮助我们开了一条恩典之路。这条恩典之路就是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力量啊，去一点一点的走上这样一条成圣的道路。那这也是罗马书第八章最精华的部分向我们阐明，我们人没有能力的时候，神就以他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当我们的人没有能力守全律法的时候，神就先以他的儿子守全了律法，来替我们满足了神公义的标准。所以新约是更高标准的约，但是是神帮助我们一起来成就。新约乃是恩典之约，新约乃是赦罪之约。罗马书第七章向我们阐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就是律法功用的真意。律法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知道在罗马书里面第六章向我们解明了罪人和罪的关系。那保罗用了一个比喻，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那当我们没有能力去守全这个律法的时候，我们乃是被罪捆绑，我们成了罪的奴仆。当主把我们从这罪中释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义的奴仆。但是在第七章保罗却讲明了律法跟人的关系，他也用了一个比喻，就是妻子和丈夫的关系。那保罗在这些解读中向我们阐明一个道理，就是律法到底有什么用。首先，律法是帮助我们明白人的不可救药。我们守律法越守不住的时候，就越显出我们在神在这个自己的罪上是无能为力的。那唯有等待的就是恩典的降临。所以保罗特别的用这样的经文来鼓励我们，主耶稣他以他自己的宝血为我们成就这样的新约，成就了一条救赎之路。那这条救赎之路乃是主耶稣自己来帮助我们完成这样的一个救赎的道路。所以新约是一个更美之约，它有更美的职分，有更美的中保和更美的应许。主耶稣以他自己来完成了神公义的要求，一次的献上自己成为永远的赎罪祭。这也是今天我们为什么不需要再献祭的一个重要缘由，乃是因为主耶稣一次性的献上自己成为永远的赎罪祭。我们不需要再像旧约一样每年一次大祭司到至圣所去献祭为人赎罪。所以这也是主耶稣成为君尊的大祭司一次最伟大的献祭所带来的果效。那主耶稣为我们所成立的这样的事情，帮助我们理解神救赎的奥秘。那旧约的摩西律法乃是死人之罪，但是他却不能够有效的解决人的罪。律法向我们提供了赎罪的方法，就是我们守全律法 就可以满足神的标准。但是你发现没有一个人可以守全律法能够达到这样的神的标准，将罪除掉的时候，神就要通过一个新的方法来实现这样的一个救赎的道路。那个新的方法就是主耶稣来为我们成就，这是一条恩典之路。所以律法，我请大家来跟我读下面这个经文。好，那经文就是保罗说在倒数第三行救恩的基础的后边，我请大家跟我读，一直读，读完这两句话，非常重要的两句圣经中的经文。好，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律法的终结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越是守律法无能为力，就越显出需要一个恩典，需要一条道路来帮助我们实现这样的要求。所以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领我们到耶稣基督那里。当我们守律法守不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自己已经无药可救，唯一的出路就是等待恩典的到来。我们没有办法靠行为，靠我们自己能够满足神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要仰望一个恩典的来临。当恩典来临的时候，我们与这个恩典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能够实现完成神给我们这样的一条救赎之路。那这也是我们要在耶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而完成了这样一个救赎的大功。这也是向我们解明了受洗的意义。所以这是这样的一段带给我们很深刻思考的一段经文。那这样的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时刻的依靠仰赖耶稣基督，要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力量，才能够把那个老我一天一天的去除掉，才能使新我成长成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这就是这样的一段经文所告诉和带给我们的一个信息。这样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带着这样的应许，带着这样一个更美的盼望来思想我们那更美的天家。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将来走过这短暂的一场人生，将会有一个更美的天家来等待我们。好，我们来请读这个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的经文。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圣经给我们这样的盼望，让我们走过这样一场属灵征战的人生之路，也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和得胜的确据。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所要思考和面对的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知道我们要靠着主耶稣，我们要时时的回顾，能够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最后讲一个小故事来结束今天的信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犹太的家庭，他们被抓在纳粹的集中营里面。那是一个犹太的父亲，他有五个孩子。那在快要结束的时候，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纳粹开始屠杀在犹太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于是他们没有食物，足够的食物来去养活他们，他们就抽签选择哪一个人最先被处决。那于是有一天，这位父亲，有五个孩子的父亲，就抽到了这样的一个签，他将在当天被处枪毙死刑。那父亲非常的难过，他就在那里面不住的哭泣，然后非常悲哀。他说，我有五个孩子，我死了去以后谁来照顾他们？那在这个时候，在他同牢房的一位牧师， 就来安慰他，他说你可以活下来，我去替你执行今天的死刑。于是他就向德国的军官来请求说，这个父亲他有孩子，如果今天让我来代替他。德国军官看了以后很感动，说好，那我们就按你的要求。于是就把这位牧师带到了外面枪毙而死。那很快很幸运，这位父亲就战争之后就活了下来。那活下来以后，他的五个孩子也与他见面。于是他们为了纪念这位牧师，就在每一年那个牧师被执行死刑的那一天，他们就来到牧师的那位牧师的墓碑前牧师这个父亲就告诉这五个孩子，是他救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年都要在这个时候向他献上一个感恩。于是五个孩子就永远的记住这一天，在他们生命中每一年就重复着这一次的感恩。也五个孩子也慢慢的长大，也后来他们也一家信主，也有很多人成为神的仆人。那这个故事提醒我们，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的为我们死去，也是这样的拯救过我们。我们是否也像这五个孩子的父亲一样，在那一天你安安静静的带着一颗非常感恩的心去纪念我们的主耶稣？这就是要求我们在感恩的时候，我们在数算主的恩典。主乃是给我们最美好的，为我们预备的也是更美的天奖。好，我们请大家就一同起立，我们来唱今天的这首回应诗歌《宝贵十架》。